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味小姐开束缚，我还你原形，我是瑞。
大家好，简沙段，
我是盛凡。
本期节目由沙后利亚圣欧利亚赞助播出。每个人的头皮发质、肤况呢，全部都不一样，但是在圣欧利亚，大家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哦。全产品优先使用天然或是有机认证植萃，以不添加多余化学成分为主要诉求，连续三年获得多项国际美妆大奖。是世界肯定的 MIT 洗沐品牌。那他们这次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净平衡洋甘菊洗护三件组。
哎，没错，
有机洋甘菊的萃取，温和洗净不刺激，可以让你的头皮油水平衡，洗后呢发根蓬松又很清爽。全新的产品控油舒缓洗前净化液啊，完全是人头皮的救星，不需要加水，直接涂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的按摩至起泡之后就把它洗掉。玫瑰茄花酸呢，可以净化你的头皮，只是让头皮洁净焕新哦。它这是寄了蛮多来，我们三个人都有用到。我自己觉得呢，它这套洗护产品应该可以当做夏天的那个常驻商品，就是它洗完之后的清爽度是很够的。
哦，对，
我自己是非常很喜欢那个洗前净化液的，就是我觉得洗完之后你的发根会维持蓬松的时间比较长。
哦，
你就比较不会一直说我怎么那么快头又塌塌的，有没有？就是发根的清爽度，我觉得有大幅的提升，所以我自己蛮喜欢这个部分的。
哦，我的感想是比较特殊一点，就它今天这三款都是洋甘菊味道。
嘿，没错，
洋甘菊是一个让人家放松，然后有点疗愈感的一个香气。
很多人就是想睡觉助眠的时候会喝洋甘花草茶，
大概这个感觉。然后呢，就是我是一个洗澡的时间很不固定的人。
哦，确实
我有时候起床早上洗，
嘿，
啊，有时候晚上睡觉之前，如果时间太脏，我睡觉之前也会洗，这样子。然后。哇，我以前都是用那种，有的就是
净凉什么之类的、
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这个其实在晚上睡前洗啊，因为你不太对劲，
太提神了。
你洗完之后全身都哇，全身都反正这个精神来了，
对，
那就不能不好睡。
哎，没错。
然后我现在就是如果在睡前要洗澡，
嗯，
我就会使用它这个洋甘菊香气的系列。
嗯，
我觉得洗完之后啊，真的是全身都会放松下来，
啊、
跟心灵一起放松下来。哎呀，整个身心都干净了起来的感觉。
好，大家知道我已经进入这个长头发的阶段了。
没错，
那男生如果没有注重护发的话，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毛躁和邋遢。
哦，对，真的，那之前真的就是一个就乞丐感。
哦，那之前我用偷用那个我老婆的护发液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东西黏黏稠稠的，就很不喜欢用。
对，我也很不喜欢用护发液的东西，
就是会有种洗不干净的感觉。
就是它有些那个质感会浓稠到你像是觉得涂猪油在头上。
对。
哎。
然后它这款就不会这样子，它有点像那种清爽的乳液、
哦，
比较好推开、
哦，
所以也很好冲洗，所以整理起来就比较舒服。
哦，整体来说，我觉得非常适合紧接要来的夏天就对了啦。那他们最后呢是他们优惠的部分，即日起至4月5号，只要透过我们好味的专属连结下单，净平衡洋甘菊洗护三件组只要990元，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夏天即将来临之前呢，先把货囤起来。
好，
以上的优惠就分享给大家，详细的活动资讯呢，我们也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大家记得点开来看看哦。
现在时间是3月3日星期日，
嗯，
晚上10:13。
嘿，我们又在一个周末录，
我们又提早录，我们就要建立起这个好习惯，不要每次都死到临头。
对。
然后这一次这一集，
对，
应该刚刚好是我们的第200集的 podcast。
哦，这么久了吗？
还没错，
哇，一年也才50几周哎，我们录快4年多了吗？
真的
哦，
这样讲起来，
时光飞逝，Oh my god，
已经老节目了，
真的。
然后就是我今天下午啊，
嗯，
就是在那边截留言的时候，
对，
突然发现说，哎呦靠哟，有200集，有人提到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就发了一个限动，
嗯，
就说，哎、欸，我们那个下礼拜那集是200集，
对，
我都没有发现，
哦，你要给大家许愿吗？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我们讲什么之类的？
嗯，
我一发出去我就后悔，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就是每到100集，
对，
200集，
嗯，
我们都要做一个特别节目，这样
是，
有点像是那个就是。YouTube 在做什么
啊、哦？几十万的那个什么 QA 之类的，
有点
无聊，
有点俗气，
俗气
、
哦，
大家都在做，你就不想做？
对、
啊，
我觉得这样有点刻意。我们照理说，我们这个调性
就是一个随性啊。
对，我们这应该200集，这个
对啊，
要我们就是非常一般的、普通的，就这样子，
平常的某一集一样，
这样子过去
就路过去、欸。
对，
要我们就应该直接停更，
停更太凶残了吧，
请假。
真的吗？
这种感觉，
无预警停更太坏了，
才特殊
哦。所以我们200集
周年纪念，我们去庆祝了，
就下架休假，早说。
反正我不要做这么极端，我也想想。
Okay, okay, okay.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特别，就是特别普通、
特别普通、
特别日常的一集。
哦、OK OK，
绝对不能有什么起承转合，有的没有，
连故事都不能是完
整的、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所以我们下去，你陈川来分享一下他最近的一些
琐事、
生活上的启发，这样子。
OK OK， 就是我最近的生活的一个小重心，就是我又重新重启了我的正向教养课程。
所以你的是生活的重心的部分。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明天其实早上应该要上课，但是因为明天我们有工作，我就没有办法上那一堂课。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作业还是要做。我想说，此时此刻非常适合来做我这个作业。因为这个作业呢是需要一个就是实际演练，然后我们要演戏的感觉。但是我们平常不能凑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我觉得现在非常适合大家陪我一起来做这个作业。我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把它打上去，我作业就交差了。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你要上的课是什么东西
？OK， 我记得我好像在很久很久之前的某一集 Podcast 有讲到，就是我在上的这个是一个正向教养的课程。就他跟你介绍说要怎么用正向教养的方式照顾你的小孩啊，然后照顾彼此的情绪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呢上的是中阶班，最近才刚上了一两堂。好，这个礼拜的作业的主题叫做你的沟通不是沟通，如何跟孩子做到有效的沟通。言下之意呢就是我们
上礼拜、是不是在责备我
在呛你，
是不是在呛我？他说 你就这个作业是这样，你就先去找你们老公。
对， 對， 對，
好，你就跟他讲说这是作业，逼他让他知道自己平常都没有
在沟通。
对， 對， 對，
不是不是不是。然后我先要做这个作业之前呢，大家要先了解我们上课讲的一些简单的概念。首先他讲到什么沟通不是有效的沟通。列举了主要有三个沟通不是有效的沟通。首先第一点就是言行不一。他的例句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一直不专心。对不对？他在玩东西玩东西。
对。
然后你就拍了一下桌子。
专心吃饭。吃饭不要玩，然后开始滑手机这样子。
对对对。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不是言行
不一
吗？是这种的吗？
他指的是你沟通的那个文字讯息内容的言行不一。对，就是比如说你拍了一下桌子，那你就表达你正在不高兴嘛。你小孩就赶快，然后就赶快把饭碗拿起来。然后说妈妈你生气了。没有没有，我没有生气。
这种口是心非的这种。
对对 对， 對，就是他说你是不是在生气，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在生气。
我对现在这个作业的感觉变好了。我觉得他不是在责备我。
我等一下也会解释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做这个作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省的作业。
没错。你不要这么快破梗，我等一下就会来好好细说一下。第二个间接沟通。
间接沟通
什么叫间接沟通？沟通就沟通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他请了一个情境他说你的小孩呢，他今天早上想要自己选他自己上学的衣服。雷梦现在其实就是这样，他每天会选他自己上学的衣服。当他穿好他的衣服走过来的时候，就想说哇靠，今天这么冷，你穿短袖。你心里可能这样想。
对。
他就跟他说，你确定你要穿这样？
你确定你要穿这样？
穿这样有问题？没有问题吗？其实你言下之意就是
这样是不好的，
这样是
不
好，但是你不讲。你一直用其他迂回的方法来想要让他试图了解他自己做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其实更简单就是你不要这样穿，你这样穿不好。但是你一直用其他的方法迂回的，有
没有？迂回沟通，
间接沟
通，
间接的，对，就是用一些其他的问句，想要试图让他知道。
好像可以把小孩全部换成男朋友。好像可以
你确定你今天要出去喝酒？你确定？
你确定现在小孩在读的时候你要去打球？
去打球？你确定？你确定？
对，
我们要去参加我高中同学的婚宴。
对，
你要穿短裤。
对，
你确定你要穿短裤？
你要跟我爸妈吃饭，你穿拖鞋。类似像这样哦，间接沟通就是一个无效沟通，你有话直说嘛？
对嘛？
对啊，谁听得懂？
太无效了，
太坏了，
太无效了。
好，再来第三个。非语言讯息的沟通
非语言讯息的沟通，
他就是说，就是用说话以外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情绪。比如说哈，他的情境是这样：放学回到家的时候，小孩没有脱鞋子，没洗手，直接去玩玩具了。
对，下班回家之后，你老公就是抱东西包包一丢，
直接躺在床沙发上滑手机，
滑手机。嘿，
对，这个时候不说话，
不说话，
但你用肢体动作，比如说跺脚，或是，或是。来让他知道你的生气。
无效，无效沟通，
无效沟通，
太无效了。
没错。好，了解完我这个礼拜的，
这不好的嘛，对不对？
这都是不好的，这都是不好的。
他有发现有这问题要改。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上礼拜课程。
我好喜欢这个课。
这礼拜的课程就是我要试图在我的过往的生活中哈、嗯、找到一个类似的案例，
对，
并且重演。然后呢，我
们重演，我要重演哦，
重演，陪我演一下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样子
啊，我知道演老公还是小孩，
好多
个这个例子，这个例子老师有说不一定要是小孩，
不一定要小孩嘛，
所以我原本写作业的时候，我的例子想的就是黄一杰，
对吧？
因为我突然发现说，我在上这堂课的时候，有好几个时刻都有被直击心灵，
对吗？
我都觉得我不是为了黄连梦来上课。对你好坏 哦，
对嘛？你沟通太无效了。
如何正向教养你的男友？
对，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好需要透过这堂课程来自我觉醒。我觉得我对黄一杰很坏，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用这个方式，透过我们彼此这个演练，然后我们两个都可以变得更
好，
变得更正向。
演。
对对对。那他这个三个无效沟通呢？他希望我们可以转换成另外一种有效的沟通。
好好好。
好，
所以我们来示范一下无效长什么样子。
哎，我们
再看到怎么样有效嘛？对
对
对,
对, 对, 对，有效其实它有一个例句，希望我填词，然后把它讲出来，然后我们最后呢？我讲了嘛，你再来分享一下你听到这句话的
感
受，
哦，
就跟当时的情境比起来，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改变？
好好好，
好，首先第一个情境，言行不一，
言行不一啊，
言行不一，
哦，就你说你没生气那个，
对对对，
好，那个上礼拜，上礼拜有一天，哎，很晚的时候，很晚的时候，
你也太快就想到了，
那个黄连梦已经睡觉，
对，
他门已经关起来，灯已经关掉，啊，突然哈。我在外面经过的时候，陈就把那个房间门打开，
对，
一个缝这样，然后把那个装满还没洗的奶瓶的一个篮子，
对，
就是递出来外面，
放在外面门口这样。
说那黄姐帮我洗一下，这样子，黄姐睡觉了，然后就把门关起来。
对，
我就说好，没问题。然后陈就去哄黄睡觉嘛，然后我就干嘛忘记了，反正那篮就在那边放到隔天早上。
对。我要带黄连梦去上学的时候，
开
门一打开就，哎、欸，真的会脑溢血。
一颗奶瓶都没有，没得用了吗？
就是刚好剩最后一颗用完
了，所以才会叫我拿去洗、
啊。对啊，
啊，早上也不是说早上就要用奶瓶，
确实是，
只是说那个情境就是你门一打开了就挡在路中间吧，
就很气啊。
对，然后陈川就已经早上黄连梦已经要出去上学了，
对，
他就啪啪啪，反正他就很怒，然后去洗奶瓶就这样，他就直接老师老娘就知道现在洗奶瓶，我不管你今天是下午三点到校还是八点到校，我就知道去洗奶瓶，
全部都你害的，
对，对他今天迟到就是因为你没洗奶瓶，
早上我会起来的嘛，
哎，他也想说要跟我们一起送小孩
带猫去上学，
对对对，
啊，突然听到那个在
King Kong King Kong
King Kong 在洗奶瓶的声音，我就现在想说为什么现在会有洗奶瓶的声音，突然想啊，哎呀，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好，然后我跑到那个咖啡机那边，然后陈川在那边洗奶瓶，我说啊，我们现在在黄连梦上学啦，陈川就说理智先回来，
对，
就说对，现在应该
先
找黄连梦
上
学，
嗯，
他就好东西放着，
对，
不讲话就走
就走了
就走，然后说哎呀，那个我昨天忘记我干嘛干嘛，对，那个你现在生气哦？
没有
没有。
忘记嘛，难免嘛。
走、嗯，找我们上学啊。
对
啊，赶快。无效，
无效
沟通。
黄连梦在后座也明显感觉到毛毛好像在生气。他要下去车子的时候，我不是会牵他进学校吗？他还跟我说：“妈妈，爸爸回去就会洗奶瓶了。
”哇，教的不错。
就是他说我们下次提醒他好吗，他就是这样讲，
对吧？
我女儿好真相。
是不是无效沟通、
无效沟通，
然后怎么要把它变成有效？
老师有给一个滤记，然后要你填写、他说首先呢你要试着填进去就是三行，首先第一行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再接着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最后是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哦，
好，那这三行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你讲的人可以对你的情绪诚实。好、哦，就是你不爽就是不爽，你就要说嘛，
口是心非，对
吧？谁看不出来？
那你还问？
对，哎、欸，对，
那你就知道他生气，问他说你是在生气，
问的人是想要试图得到什么别的答案吗？
哦、问的人的心态哦，
对啊，为什么要问？
就是你，你这时候你。你不，你还是想要打破僵局
哦，想要找点话聊，
对嘛？啊，你之后突然说，就是
天气不错，
鸟好多、哦、什么之类的，
尴尬，
会感觉会让人家更恼火，因为他现在是在想这件事情嘛，
哦，顾左右而言他的感觉，
对啊，
有可能，有可能，
你想装没事是不是？你以为我跟你，我以为没事了是不是？这种感觉，
哦 ，OK， 好，那我来讲一下我的感觉哈，
对，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有点失望，有点生气，
哦。
因为我昨天就叫你弄奶瓶了，但是你就是没弄。
对对对对。
我希望以后我一告诉你，你就可以去完成它，
好
吗？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你有觉得好一点吗？你有觉得好一点吗？
我觉得是就是比较不会一整路很
忐忑哦，
对，很忐忑，因为这是一个简单问题。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就是
因为我确实就在生气，
因为这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我就是没洗奶瓶，这问题很 simple。但是我今天是一个，你今天一开门回家，你女朋友坐在沙发上，
对，
就很不爽。
沙发
是个复杂问题的时候，对，这时候就
有可能是你一整天做了什么
未知问题，这时候让人困扰。
哦，
对。
OK OK， 他这个就是我们演练完之后，我们要讲彼此，就是我讲完这句话之后，我的感觉跟你的感觉啊，你的感觉很明确，你就是终于觉得尘埃落定了嘛？
对对对，会感到比较放心，我知道说问题出在哪，要怎么去解决这样。
嗯嗯，哎，奶瓶就是要放到就是烘干之后刚好可以马上使用就可以了，那时候再洗就可以了
吧？我就已经讲了。好，那我要来试图解析一下我讲完这句话的感觉。
哦，你讲完这句话的感觉？
哎，我没讲这句话之前，我真的是恼火到一个不行啊，就是气炸。嗯，我刚刚仔细思索一下，我讲完之后觉得好像有慢慢的透过讲出来的方式让自己有点放下。
哦，
对，有时候你会憋在心里憋火，但是你讲完之后就觉得，哎，好了算了，我该念的也都念了，好像又好一点点。
仔细讲完之后发现说，其实也不怎么
太，对对对，
完事也没这么了不起，
也没这么严重。哎，啊啊，确实好像有改善彼此的关系，有变更正向，
好像有。
OK， 我们现在来情境二，间接沟通，还就是他迂回的一直问你其他问题，想要让你自己承认你选错了这样。
对。
这件事情非常常发生在黄雷梦的早晨，就是他常常会就是最近某一件衣服他特别偏爱，他就每天都要穿同一件，不管天气好还是天气坏，他都要穿那一件。
嗯，
然后尤其是体育课的时候，他都只穿短袖不穿长袖。
哦，对耶，
就很奇怪，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哦，活动啊，这有什么好？
他有短袖的体育服，
对，
跟长袖的体育服，
对，
黄雷梦就死不穿长袖体育服，
就是上衣而已哦，只针对上衣。
对，所以他都要穿一件就是
长袖的，
长袖的其他的薄上衣，
对，
再套短袖的体育服
啊，
对，
他就很洋葱的那种穿法，
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因为太冷了，你知道吗？
这我一直以为说他那件长袖的那个运动服是烧
掉
了，烧掉还是怎么样？就怎么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就是很坚持。前一阵子不是寒流吗？所以我们现在演情境，你可能要演黄雷梦。
啊，我要演黄雷梦。
对对对，前一阵子寒流的某一天早上，然后我就说：“梦梦，我今天要穿体育服，你要记得哦，去拿一件那个体育服来穿。”
对，然后我就去拿一件超薄像蝉衣般的那种睡衣。
对，
然后就说我要穿这件。
对
对，我要穿这件。
今天很冷欸，宝贝，你确定吗？
我确定，我要穿这一件。
今天真的很冷，你现在走出去看看，外面真的很冷。
我就是要穿这一件。
我真的觉得你会冻死，老师会生气哦。
我就是要穿这一件。我就要，我就要，
我就要，
穿这件。
你确定？
确定？
我觉得不行，你确定？
呀，我就是要穿这件。
OK，通常就会进入这样的 loop， 然后最后我就会很生气的直接把衣服抢过来，然后换一件给他。哎，通常会变成这样，然后最后我们两个就会翻脸，然后在整个去上学路上都不讲话。
嗯，
对，
嗯，
对，
常常在去上学路上吵架嘞，好吧？
对，因为早上都在赶时间
嘛、
啊。我就不想迟到。黄雷梦
跟陈传就一个样，就一样。
我就不想迟到。
我每次早上好，那种平平平平平，然后起来好，然后看到陈传跟黄雷梦他们两个在吵架，
对，
我觉得他吵架之后他们会分开，就陈川会跑去浴室
冷静脚，
对，躲起来。啊、
对我需要我的冷静的小天地。
黄雷梦就会在床上看窗外，
对，
之后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先到黄雷梦那边去说，
怎么啦？
怎么啦？啊，你不要跟
妈
吵
架
啦，没关系啦，就小事情嘛，对。然后黄雷梦十二岁，我就去浴室找陈川说，怎么啦？你不要跟黄雷梦吵架，他才三岁。
我就会很生气说，他明明就懂。
每次都这样。
哎、欸，好，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境。好，我现在要试着用那三句话啊、来化解这个困境，
好，化解这个无效沟通。
对对对，哈，我觉得呢，你这样子妈妈真的很困扰、嗯，因为我很害怕你会因为穿太薄会生病。
哎，
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试着穿厚一点的衣服再出门，好吗？
哎，
我就这样。
哎，
你有觉得你想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出门？
我如果是黄雷梦的话吗？
对。
感觉重复了三次、四次才有用、
嗯。我想
第一次可能没有用、嗯。
不会啊，我不会感冒。
不会啊，
我不会感冒。
不会啊，
我不会感冒。
不
最近有很薄吗？不会吧？
最近很厚啊，这样不会感冒的、啊。
黄一茂最近回话的时候越回，他音调越高、嗯，
不会啊，很热啊，我觉得很热啊。嗯，
好。老师也有说啦齁、嗯、有时候不一定能说服对方，但是你可能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
老师你说面对这三个你说无效沟通、欸、都是同样一套。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怎么样，因为我怎么样、欸、然后我希望怎么样。
对对 对, 對, 對, 對、哦。
这公式套进去
公式是一样的。
套进去你就可以化解彼此的无效沟通这样子。好。然后现在来到情境三、欸。非语言讯息。就是你会可能就是用肢体来表达你的不爽，还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哦就前几天啊，
你也太快了，
信手拈来又一个例子，
这太无效了。前几天就是我要去洗澡的时候，然后我就走进我们那个更衣室，嗯，我发现说我们那个洗衣篮
对
不见，就可能就拿去洗，
对啊，
洗衣服，嗯，对嘛，所以就还没有拿回来嘛，衣服在洗之类的，哦，所以我应该也是就运动还是反正有流汗，嗯，对，所以我就那衣服脱一脱，
对，
我就把那个一堆衣服放在。我那个原本洗衣篮在那个位置
的地上，
就堆在那边嘛，对吧？啊，不然
没问题啊，我觉得没有问题，
不然
等洗衣篮回来再放回去。
对，然后我就去洗澡，洗澡洗洗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更衣室人进来的声音，
对，
然后听到就是，然后这样，然后就开始就是翻动衣服，
乒乒乓乓，
然后声音就不见，对。然后我洗好澡出来之后，发现说，哦，我那一堆那个
脏衣服
就消失
了，
完蛋，
消失，这样，我就哎呀，然后我就觉得说，啊，不然怎样？不然怎样？
我洗衣篮拉回来呀、
啊，再拉，我现在就是洗的，我就很臭啊，我要洗澡，
我跟我老婆都一起放在那个空地上，你对她好坏啊。
因为那里有时候默默会在那边换衣服什么，我不希望那边是很杂乱的啊。哦，哎呀，然后我就觉得说，就去把它拉回来丢进去，有很难吗？我就会这样子。嗯，好，我现在又要来进行我的情绪诚实的部分了。
好，
黄怡姐啊，
你要先敲门，因为他里面洗澡，他可能在洗头。
哎、对，
情绪有要还原到这么次的 detail 就对了。好，咔，黄怡姐啊，
哎，我觉得我要洗头，
你要洗头，
我要
洗头。我觉得哈。我现在真的觉得很发展
啊，
非常发展，好烦哦、喔！他让我连情绪、
我在洗头
都没有办法讲完。
你要干脆开门，咔！
你说嘛，
黄一姐，
嘿嘿，
我觉得
怎么了？
非常的阿展
啊！
我现在就直接把门打开，黄一姐，我觉得非常的阿展
啊！怎么了？
因为我就是讲过很多次了，我希望你把你的脏衣服放在洗衣篮里面，不要丢在地上。
啊，洗衣篮呢？
你去把它推回来啊！我希望，以后你要洗澡之前，先搜寻一下洗衣篮在哪里，把它推回来，好吗？
好，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我，
不要我！洗澡洗
我的洗头吗？
泡泡要滴进眼睛里，
洗头哎！
我知道。
大冬天的啊，我那个水是很大，我把热水先关掉，我才听到你讲话。啊，现在就很冷啊，赶快把水开回来。
不行不行不行，我知道这个例句的 bug 在哪里了。如果我没有一口气讲完的话，我还是很火。必须要一口气讲完。
餐盒也是很问题。浴室就不是一个适合用来沟通的地方。太多人在忙自己的事情。
有道理有道理。好，下次我知道了，我等你洗完出来，我再把你的领子拉过来，好好跟你说。
不要那么急躁。
OK OK OK。
好，那你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很烦，我觉得烦死了，
治愈了吗？
我听到那个哈，我整个断线，太气了。
哦，
好，我得到一个心法，请在彼此都很安静，然后可以好好说话的时候说这句话。
对，不要正在忙了嘛。对。
我只能说也是有收获啦。
你真的气到不行，那你男朋友在打电动，在会战的时候，
会战的时候，真的没有空，
真的没有空，
真的没有空。
对对对对，
你只有得了。哈哈，你刚刚说什么？
哦，然后再来啊，我最近的这个，现在正在讲生活的重心嘛。嗯。哦，我最近啊，开始在看这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不是，他以前一直超不屑我，就是很热爱这一部剧。
但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到现在其实我的那个观感没有太多的改变
啊。
就是为什么会开始看，是因为太多人在看。
对啊，
是我们家太多人在看。
对啊，
是我陈春兰他找不到剧看，
我就会看那个，
他就会看，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开始看。嗯，然后我妈找到找不到剧看，他也就开始看那个，
没错。
然后我姑姑，嗯，找不到剧看。 他开始看，就跟我们、
哦、社交圈的话题跟你跟不上，是不是？
我在平常公共场合，除非我自己的手机，所有的荧幕都在播《制服制服》，你们说？
最近就剧荒没办怎么办？
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是即使我没有在跟，看着看着看久了看懂了
哦，也认得出谁是谁。
以前那个就是啊，他们那边。这是那个、啊、什么家庭剧嘛？
宅斗，
宅斗剧是很多什么圈圈加叉叉加，哪个伯爵哪个公爵，太多人，嗯、每个都是看姓氏认的，根本不知道谁是谁、嗯，以前看不懂。你那个有点像是在那个到国外去学语言，嗯、你知道吗？就是你到很多人都这样讲，你就是什么都不会，嗯、就去美国，就住在那边，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工作，
对。
某一天打开电视，你就发现说你听得懂新闻、
啊、哦。我有听说这样子，
你突然看得懂气象报告了，
对对 对, 對，
突然就什么都通了。
以前我们的日文老师也这样讲，
对我就是那样子，突然我一看什么都看不懂，嗯、突然有一天陈川晚上吃晚餐在播的时候，我突然看懂他们是谁，我突然知道谁是谁的哥哥，谁是谁的姐姐。
他以前都会让我看，
我突然知道谁嫁去谁家，谁是谁，谁是谁的婆婆了，我突然全都就是串起来了，
通了，
通了，
通了，有没有觉得好看一点？
就像学了一本外语一样、哦、就突然通了，通了之后我就开始有办法在里面。找一些乐趣，嗯哼嗯哼，我现在提供给大家一些方法论，哎、就是如果你是男性，
对，
你想要看这部剧的话，或是你想要推荐给你男朋友，推荐给你老公哦、欸，想要一起看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角度这样子、欸？
对，你要什么角度会让男生觉得有趣
？OK OK，
就是啊，一部剧你要觉得好看，嗯，你必须要跟你的生活有共鸣啊哈，或者说你必须在里面找到某个角色是可以跟你产生共鸣，嗯，这种感觉，你才觉得这部剧有趣。嗯嗯，哎，然后像是我第一次觉得这部剧有趣的时候，嗯，就是啊，有一天也是一个宅斗剧，你知道，也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场合，
啊，
就是一堆人聚在一起，一堆长老聚在一起，嗯，然后大家讨论，就是想要，就是他们两家人的那个想，反正想要离婚就对了，
想要和离，
哎，想要离婚，嗯，对，然后你们就在吵，说一边就说不行，我要把你休掉，一边说没有，我们要和离，我们和平离婚
啊，就女方要和离这样，
对啊，男生就说不行，我就把你休掉，你这个反正讨厌他，
对，
吵得不可开交，嗯，这个场合就跟我原本对这部剧的印象是一模一样，嗯、就很吵，
一堆人七嘴八舌这样
吵，对，那个反正他们那边最年纪最大的都是刚好都是阿嬷，哎，这样子，
都是老太太，
老太太，然后就是各种叔叔伯伯婶婶阿姨，哎，然后一堆就是小女孩，然后每个人叽叽喳喳，就很吵，我一直看，我觉得哇，这个场面就很吵，
是很精彩，
我就快要受不了，我觉得哇，吵死了，烦死了，我这到底搞什么东西，怎么乱七八糟的这样子，突然就在那一瞬间，我注意到了他们那一家的这个男主人
、嗯、就是要和离的那个女方的爸爸，
对，就是他爸爸，嗯、欸、就坐在旁边那个椅子上，
对，
嗯，整个脸啊、欸、充满着无奈跟尴尬，我就突然发现说
有人跟我一样，
就他他也觉得很吵，他也觉得这到底是在冲啥小，
你说他们是不是很会演，
对，我就觉得那个演员根本就他就不是在演，你知道吗？
他
就没有在演戏，
当下觉得很吵。
他当下就懵了，他就觉得说现在这个场合，到底我要摆什么表情？就懵了，所以他就是一脸痴呆脸，他就看着大家在那边吵，然后镜头一直拍他，
眉头深锁，
一直拍他，然后他一句话都没有讲。
对，
就他就是跟我
产生此时此刻的你，
此时此刻的我跟我产生共鸣的人，就是我现在可以转台嘛？对不对？对他想法
不行，
现在是轮到我说台词，轮到我了吗、
突然这个、看这部剧乐趣就出来、我现在每天啊在那个陈川他们吃午饭的时候，
对，
吃完餐的时候在那边看，我就跟着看，然后在那边找哪一个人现在跟我是一样的想法，那这是更不精妙的精妙，在我总是可以在那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么一两个人，
跟你一样，
跟我一样，
一样无奈，
一样觉得说怎么这么吵的那个人，
宅斗剧就厉害在这里啊，
有时候是
生活感很强，哎、欸，
有时候是男主角的朋友，有时候是就是女主角她爸，
对，
大部分的时候是女主角她爸，因为他们家特别吵，然后很多时候真的是心心相印、嗯，你知道吗？比如说女主角她爸，嗯，他就是娶了大房、二房、三房嘛，反正就是。三房老婆啊，很多女儿，嗯，然后有时候在那边蹭风吃醋的时候，那么吵叽喳喳，对，嗯嗯，然后每次看到这场面，我就会想说，你要娶个三妻四妾，没人吵，你不烦吗？
不烦吗？
然后那时候看他的脸，
对，
哇，他真的觉得很烦，他说我一天在想说，哇，我干嘛？
干嘛？干嘛？
对，不烦吗？好烦啊，怎么办呢、啊？救命啊！但是感觉哇，就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乐趣，
你看剧的融入感太强了，我的天哪，
但不错，拍得很不错。 好，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200集的主题。
嗯，普通到不行的小博士合集。
啊，然后呢，因为我有那个发那个 IG 的关系，哎，大家有提很多意见哦，有没的，说还是
稍微讲一下。OK OK，
稍微统整一下，大家主要都提了一些哪些意见？
嗯哼，
首先我就很多人，我觉得非常有新意。
嗯哼，
他说好，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200元的纸钞的使用这件事情。说实在，
真的吗？真的很多人吗？
很多人哦。你还记得200块的钞票是什么颜色？
绿色。
绿色。
嗯。
那还记得它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上面有什么东西？
是梅花鹿吧？
是吗？
梅花鹿吧？
我完全不记得上面有什么，我只记得是一个淡绿色。
好，我告诉你，200元正面应该是这个蒋中正，
嗯哼，
背面是总统府。超普通，超级普通，
没有任何生物吗？
没有。然后你记得还有2000元的吗？
好像是紫色，是不是？
哦，紫色。嗯，你记得2000元上面什么图案吗？
不记得。
2000元正面是这个，好像一栋大楼跟那个
大楼，
大楼
跟那个天线，
天线，
哎，像雷达，
雷达
天线，
嗯。
对，还有后面还跟火箭，
还跟火箭，
那当初是象征一个科技的感觉，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落后，啊，但是它象征一个科技。然后背后
是台湾原本就有的东西吗？
然后背后是樱花勾吻龟，
哦，有生物才合理吗？
对啊，有些特有种啊。
对啊。
好，就这样。好，下一个。
哦，他说因为樱花勾吻龟生长在海拔2000公尺处的溪水，所以在2000块上。
是这样。
对啊，他说。他说：“钞票上的生物如何选择，原来靠栖息高度来决定。”他说：“像1000块的后面是地质嘛，就是因为它大概在1000公尺海拔左右的山区活动。”然后他说：“樱花跟我龟是因为它生长在2000公尺处的溪水，所以在2000块上。”
哦，蒋中正生活在海拔200左右的地方，
照这个逻辑，10块上面要刻麻雀了。
说的很对。哦，然后有人问说：“如何治疗拖延症和熬夜？”让我有一个想法
啊。
就是如果你同时有拖延症
又有
熬夜
的
问
题，
那我如果今天决定熬夜的话，
嗯，
我还会不会熬夜？
你是说拖延你的熬夜吗？
对，如果我拖延，
好哲
學，如果我拖延了，那我是不是就解决熬夜的问题了？如果我熬夜了，
我是不是就
解决
拖
延
的
问
题？
我是觉得这个人请鬼拿药单，怎么问我们这个问题呢？
有道理。
哦，请问阿段一家的理财方式，哦，我们家的理财方式最大的原则，
对，
嘿，就是把陈川的身上的钱大部分放往这边。
干嘛这样？
哦，然后就这样子。哦，然后很多人在问有没有第二届的那个之前留言的那个小姐奖。
哦，
哦，是这样子，就是做那个东西啊。嗯，
对，
太累了。
很花时间呢，
还要把所有的留言下来，然后大家认真看这样子，
对，
然后每个留言都是几万字，
对啊，
很可怕，花很多时间，嗯，所以要等到就是真的有空的时候才办法做。然后进入今天留言的部分，首先是 Wolf 222的留言，银行员来讲诈骗。好，位团队大家好，我是潜水很久的小粉丝，因为这几集大家都在谈论诈骗，
嗯，
本身在银行服务啊，算是防堵诈骗的前线，
哦，
想跟大家宣导一下近期诈骗的手法。然后绝大多数的投资诈骗呢，买投资产品，不论是虚拟货币啊、股票啊，甚至是普洱茶饼啊、古董，
普洱茶饼。
他说这些诈骗集团啊，都会教民众怎么样闪避银行的汇款提问，
哦，
因为等下汇大笔钱出去嘛，
银行一定会问嘛，
还都会问。嗯，他说因为金管会有要求呢，提领3万块以上的存款或是汇款给非本人账户的话，
嗯，
银行要进行这个关怀提问
啊，哦，怕你被骗。
对，诈骗集团会教你跟银行说啊，这个家里有房屋要修缮。
哦，
这种类型的大部分都是骗个几十万以上。
嗯，
近期我们就遇到2笔，一笔120万，一笔200万，都说要修缮。
哇！
但是这个客户看起来就怪怪的样子。
嗯，
后来一笔阻拦成功，另外一笔就被骗走了。
哇，很多哎，
欸。然后这里啊，说到诈骗教的第二套教学，
哎，欸，
他们会教你要凶行员。
哦，卖萌加 Z 啦，什么之类的。
欸，对对，然后这行员开始提问呢，他们会教你只要凶行员，大声一点，强硬的表示这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
嗯，
行员呢怕客诉就让你汇款。
哦，
所以啊，真的不要凶行员，或是责备说行员为什么要问这么多。
嗯，
大多是站在保护客户的立场。
哦，
真的是家里要用或是其他用途，只要正常回答就好了。
OK。
然后呢，其实只要有点疑虑，他们都会请下去远景来协助，交给远景处理。然后在银行服务，大概每个月都会看到有人被骗几十万到十几万。
每个月都有，
每个月
都有，频率蛮高的。
他说，请海外团队大家帮忙宣导，汇款前三思。Okay。找亲友陪同或是询问意见。
嗯，
他说有第三个人的意见的话，就现场不只有你自己，
对，
跟行员 有另外一个
比较容易冷静下来
中立的人，嗯，欸，比较容易冷静下来，或是打165赚钱不容易，基本上你如果钱出去能回来超过5000块的我只看过一次
哦。哇塞，
欸，大家要注意啊，这是
诈骗集团真的坏，
欸，就是这个银行行员啊现在特别的辛苦，
嗯嗯，还要帮忙防堵诈骗，
对，大家多给银行行员一些关心跟鼓励，
没错没错。
好，想昵称想很久的郁郁的留言，他说我是 Molly 的妈妈，穿搭法你们好，想挑战秋秋的笑点，
嗯，
左手跟右手哪一只比较厉害呢？
左手跟右手
没错，
感觉总觉得什么跟棒有关的
哦，答案是右手。
为什么？
因为左手弱右手滚。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这不错，
这他两句都有搭到，
对啊，
左手弱右手滚的，
但是他连就是谐音都只有擦边而已，
有啦 good 很棒，
一点点像哎，欸，哦，可以是不是？真是意外
哦，而且他跟我原本想象的方向差很多。
好哦，
哦，我老婆在过年期间买了一本那个音乐书给蛋饼，
嗯，
啊，那本音乐书就是过年合集
哦，节庆合集。
对，我想说什么丧心病狂，会买节庆合集的音乐书？我在大卖场喝，天啊，不够！我整趟回乡的旅程都用蛋饼在放，
天，
左手锣，右手鼓。
黄雷梦那一阵子也每天都唱财神到，噔噔噔噔噔，
好可怕。然后再来是海女海上漂留言。他说在人资部门做到怀疑人生。好，我一家大家好，超级喜欢我们的 Podcast， 你们聊天互动，阿顿顿多事情的独特见解，跟很烦的神来一嘴，都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剂。他最近看你们在寻找小伙伴，想问问看你们在应征小伙伴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奇葩的事迹吗？他说他在人事部门遇到的奇葩事迹，奇葩到我都怀疑人生。
嗯，
他说我是在人事部门工作的，工作内容呢基本上就是帮忙审核履历啊，通知面试时间，然后还有各种手续。
嗯，
由于我们公司履历呢是可以用纸本或是 email 的方式寄送。但在收电子履历的时候呢，常常发生啊，寄送人的姓名跟应征者的名字不一样
啊？为什么？
然后有的可能是请老婆或是孩子代发，
哦，
啊，有的哦是他那个 email 的名字设定就不是他本人的名字，
哦，或者是一些外号之类的，
没错，都是一些很中二的名字，比如说煞气 A 圈圈圈、长不大的男孩等等。他说，尤其在毕业季的时候最为旺盛。
他忘记去改那个名称，
我都觉得我是在创线上游戏的工会招募。然后他还说他们可以寄纸本履历来嘛，
嗯，
然后就明明就有公版履历，但是大家都会寄一些奇奇怪怪的纸，甚至他还收过一张撕一半的月历纸写着履历，嗯，我都想看看上面有没有菜渣了。我后面也提到很多很多的例子，
嗯嗯，
哦，总之他说履历真的是人的第一印象，拜托好好准备吧。
哦，
好，这样子，欸，其实真的是这样。我最近因为
你是看一堆履历吗？
对，因为我就是想说会不会要争很久，
哎，
所以就发了一个限动的关系，
对，
就导致我们那个
爆炸，
就是有点大爆炸。
对对对，
啊，就是大家都很认真记来，我就会认真看这样。
嗯，
但是看到后面哈，就是他都会有一个什么应征者自荐，
嗯嗯，
知道吗？就是你自己
说说自己的优点啊，
哎，先说点
什么要聘我，
先说点什么的感觉，
嗯，
这种。那，啊，很多人都是公版的，
对
啊，就是你们看到你这个职缺啊，想试试看，请给我个面试机会，这是公版的，
对，
这样。哎，啊，你到后面哈，真的你只要看到公版的，
嗯，
你就会直接跳过。
哦，
哎，你没办法判断说他是不是。他想要当行销，
嗯，
然后就整排全部按头，
哦，
对，群发，你不晓得。
对，
啊，当你真的很忙啊，很多人要去挑选的时候，
嗯嗯，
你就把他跳过。
OK。
然后再来是好想回家躺着留言，他说学测爆掉啦，真的烦你们好，先谢谢你们每晚的陪伴，你们的声音让我每晚睡不着的时候呢都感觉有人陪伴。他说我的学测爆掉了，比预期低很多，一直被家人说不够努力，整天都好忧郁，好羡慕考得好的其他同学，最近下定决心要来考分科，
嗯，
可以帮我加油吗？还有我对未来充满迷惘，不知道三位在选系的时候是否就决定好未来的职业了吗？如果念到我留言的话就太谢谢你们了。他要考分科，
哎，有点像我们那时候的指考吧，
就是，哦，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我猜，对，
嗯。然后他说我们在选系的时候是不是都决定好未来的职业了？陈川，你有决定好了
吗？我觉得也没有，
但是我们是工业设计系，算是比较
明确的了。
对，就是不是说什么电机电子包比较大一块的感觉，
欸，对对对对，
是工业设计。所以你那时候选工业设计的时候，你没有决定好，
有预计可能出来未来要当设计师这样子，
设计这个类组。
对啊，对啊，对啊。
哎呦，反正有决定好吗？
有，我决定好啊，
决定好了。
对啊，我已经想到我去哪里任职，要去哪里留学都想好了。
好啊，
去哪里留学想得乱。
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比较明确的说，是我应该以后就去当工业设计师，
对，
算想好的。所以我们三个都算是
稍微有想好的，
比较有想好的。
对对对，
哎，啊，但是事实上，
我三个也坐在这里，在 在录 podcast，
世事难料啦，
就是另外一回事。
对呀、啊，
对。但是在这个求学过程中，没办法否认，嗯，就是读工业设计这个决定，嗯，对我们现在在做很多事情都会有很多的帮助
跟影响。
哎，对，那算是一个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嗯，
就是人生是慢慢累积起来的啦、
哦、所以你也不用很焦虑，说我现在是不是选了这个系，然后我以后
就
要去当那个东西，
哦、对对 对, 对、
哦，不喜欢那个东西的话怎么办？这样啊，其实就是。人生很漫长，会很多事情发生，
每个过程都会是你未来某一部分的积累啦。
再来是咿呀咿呀哟的留言，他说、嗯、拜托选我，村长凡你们好，想要询问你们的意见，再过一个月、嗯、就是我男朋友的生日了，嗯哼，想问说如果21岁的阿段跟很凡收到什么会很开心呢？
21岁，
21岁是
大三，
二大三的时候，嗯，收到什么会很开心？如果是我的话，嗯，大二大三就是在住宿舍嘛，
对，
收到什么会很开心哦？收到一叠全新的毛巾的话，我会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就是那个洗脸会用毛巾嘛。
然后，
但是我们只能把那个毛巾，就是你只有一小格，你宿舍空间很少啊、嗯，你就要把它放在那个脸盆里面啊。
对
啊，它就不会干啊。
哦，就很容易洗洗，
很快就洗洗烂烂的这样子。嗯、然后、欸，毛巾没有很便宜耶、欸，
确实，
而且一条190、200多的那个，对大学生来说很大负担耶。
对，
有一叠厚的，品质好的。
哦，如果这个方向的话，两箱大拜拜的零食吧。
总而言之，都是些超实际的东西。OK， 你观察一下他日常生活中什么东西用的最多，消耗品就对了。
消耗品。
OK，、送他一打牙刷。
突然觉得先傻眼一下，嗯，然后又觉得说啊，好温暖。
每次他拿你送给他那一叠就是毛巾的时候，他都会再想到一次。
我每次换到换新毛巾，我都会觉得，每次我发现我的毛巾咻咻的变得像一坨鼻涕的时候，我就想到 我有一个很贴心的女朋友
送了我一叠毛巾。
帮我准备
毛巾啊、OK OK。
夜深人静，室友就投泡面说啊，我一箱
零
食，实在哇！哎、欸，他每个晚上都想起你，怎么那么疯？
再来是立791230的留言，他说攀岩很舒压，阿段很烦，加油。他说他认真攀岩了5年左右，哦，前一两周呢，擦屁股都有点困难，不过等到手指和前臂的肌肉习惯后呢，真的很好玩哦，嗯、很适合下班后脑袋却无法停下来放空的电脑工作人。哦、在攀岩的墙上，除了生存本能，根本没有空闲想其他的事情，意外的会十分舒压。缺点是手指真的变粗，本人婚戒已经换大了2号了。哇！顺便一提，我是今年33岁的女生，提供你们参考参考。哇！哦，欸、我们
这
个礼拜，还是有去攀岩、
哦。对啊，对啊，很意外哎、欸。
对，原本我们上礼拜就是觉得说，哦，酸的要死。
对啊，手举不起来
嘛。我觉得已经所有人都不认为我们这个礼拜会去。
没错、
嗯。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只有大家要去的时候，嗯，我那天就要攀岩吗？嗯。然后那同事就问什么时候？哎，今天晚上啊。
今天晚上
、啊，你手不是很酸？怎么啥子？我说我已经恢复了。哎。所以我们连续去2次了。
对，
我这一次攀岩结束之后啊，我就跟那个富二代 B， 嗯，他有跟我们一起去嘛？
对，
我说我们已经来2次了。
对，
如果我现在去买设备的话，应该已经，我们应该已经得到了理性购物的这个称号了吧？
是吗？嗯、
是吧、嗯？所以我们已经约好了，我们下个礼拜要来做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
我的天，攀岩有很多设备吗？
进行到这个运动。开心娱乐的部分，
攀岩有很多设备吗？有什么可以买吗？
鞋子啊，
鞋子，主要是鞋子，
还、有些扣环啊。
OK OK，
然后它后面会有一个那个装那个止滑粉的那个袋子，
止滑粉的一个袋子，
装止滑粉的一个袋子。哎、欸，那个袋子是造型重点哎、欸欸，
很多很多
很
可爱的，
很可爱的，像是毛怪啊，还有很多造型的袋子哎、欸，
就像一小精灵别在你腰上一样。
对啊
，OK，
我觉得攀岩人应该他们家里就要一整面墙都是那个袋子。
哦，你说展示那些袋子，
他每天在想说我要带哪个袋子，
就像手表一样，或领带这样。對對
對，你吊在上面的时候，嗯， 对，身上那个鞋子啊，或是那个细细的绑带，
嗯嗯，哦，那个袋子会特显眼，
袋子特显，
什么鬼？
而且一定是我们用那个公发的鞋子，嗯，才爬不好，
才爬不好。
对，
因为有一些那个石头，就是我们不是说他那个开始的时候，嗯，他会标说你的两手要放在某一颗石头上，
是，
然后你的双脚就要站在另外同一个颜色的石头上，你整个要吊在墙壁上，嗯，才算开始，
是，
对吗？但是我们就遇到有一些那个，就是
路
线开始没办法开始，是吧？就是起点的那颗石头脚踩的
踩不上去，
就小小一颗啊，圆圆的，
嗯，你就两手放上去，然后脚上上去，那就掉下来，
就一直脚滑，噗掉下来，
无法开启。
它只掉下来就是5公分这样子，嗯，很令人沮丧，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就连站都站不上去，
是，
对，我觉得一定是鞋子的问题，
鞋子问题，指滑不够，
指滑不够、嗯、
，OK，
对，
好哦，
好，然后再来是 Celebrity 松板猪饭团好难吃的留言，
干嘛臭臭？
他说一个基础代谢率，嗯，他说啊。其实基础代谢率不太会因为年龄增加变低哦。哎， 通常是因为肌肉量变低跟饮食跟你精打没有关系啦。
哎呀，
感谢你这个令人伤心的资讯。
这个留言好过分，从自嗨机到后面都好过分。我不想知道。
再来是这个想个昵称也太难，要想一整天的小小点点点的留言。他说：“崔生粉你们好，谢谢你们的 podcast 陪我度过上班最无聊的时间，是我上班想睡觉能硬撑的最大动力。啊，听到最新一集啊，讲到 LINE 被诈骗的事件，刚好在过年前有一个同事的 LINE 被盗，差点骗他的朋友100万。同事说啊，在上班期间他完全没有发现自己的 LINE 被盗了，直到下午接到他朋友电话，他问他说：你到底是要汇哪个账号？才让他感到疑惑，才发现自己的账号被盗，聊天记录呢全被删掉，而且他可以看到自己的 LINE 啊，还在持续的发信息给另其他人。”
哈，好奇怪哦！
就他都登入那个 LINE 账号里面，他可能用不同的平台，用手机、用电脑这样子。他看到他自己的朋友已经在 ATM 前面只剩下两个人在排队，非常非常紧张，
赶快打电话过去。
对，还好过年人多 ，ATM 等超久，加上他朋友打电话给他，不然这10万就真的转给别人当年终了。
Oh my God！
我听完简直毛骨悚然，赶快换掉 LINE 的密码，登出其他没有在用的设备。然后诈骗真是千奇百怪，所以我们要汇款啊，给大家的时候啊，
都要小心一点，
先打个电话给对方确认这样子。
我有看到一个留言说，就是怎么样稍微避免这个问题就被盗。他说，如果你在其他装置，就是非手机装置要登入的时候，不要打账密登入，用扫的，
用扫的，
对，
哦，
好像会好一点。然后在这边是翠翠精选的部分，这个是 CABBI 0917的留言。他前面写的很长，总而言之呢，就是他交往5年的女友即将在2-3天前去，因为牙齿痛，然后去拔智齿。
哦，我还以为什么，我还以为什么什么恐怖的事情呢？
为什么感情问题？
拔智齿不恐怖，
还说出国留学啊，什么直接跟他提分手，
人生抉择之类的，嘿，
就是他女友要去拔智齿啦。
好，没
有。然后那整个
跟他交往4-5年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交往3个月可以，
也可以拔智齿啊，
不需要咨询啊。
他说，当医生一告诉他说：“哦，你这个智齿要拔哦。”之后，那女朋友一直呈现一个放空的状态，不管问他什么，他都会回：“一定要拔吗？要吃晚餐吗？一定要拔吗？”
魂不守舍，
没错。然后在拔完智齿之后呢，回家的路上他就开始精神恍惚。他最后还是拔了，就对了，就是他男朋友一直说服他，最后还是拔了。回到家之后，我就问他说：“哎，你晚上想要吃点什么啊？”因为他想说他现在可能吃东西不方便，他就问他说：“不然我们喝粥好不好？”我们又喝的。这时女友突然仿佛被什么东西吓到一样，很大声的突然大喊：“我不要！”阿段说：“迷离会卡在洞里。”
没错，没错，吃面都吞的。
就说听到这个回应，直接笑歪腰。原来他从头到尾都是因为被阿段吓破了胆，心想女友当时听到要拔智齿的时候，脑袋一定不停的在冒出阿段智齿回忆录的惊悚事迹吧？好，这样。对，他只是想要分享一个他女友被你吓半死的一个留言。
对，吃冬粉用吞。
好，然后这底下还有一个谜语要给我们猜，地瓜是哪一国人？
想必是个韩籍嘛。
哎呀，
韩籍哦，韩国人哦，
韩籍啊，跟籍有什么关系？
韩籍
啊，韩籍，
籍籍的籍，
韩
籍。我还要跟你解释就不有趣了哦。
我是先讲了韩，
本来就不有趣。
我是先讲韩籍之后才
可恶
联想出来，
好吧，那不如我们把这段剪掉，留在前面就好了。
为什么我猜到了，直接命中哎！
然后再来第二个留言是伊旺菜的留言，他说分享一下我昙花一现的攀岩经验。好，当初也是跟朋友一起去体验攀岩，一开始呢也想走佛系路线，殊不知来参加体验的人很多，大家休息的时间没有别的东西好看，所以只有一直盯着正在攀岩的人。
对，
于是我那天不甘示弱的一个竞争心态就冒出来了。只见我当天肾上腺素一个飙升，3条线我都顺利攀上去了。时间还没到，见我的朋友已经在休息了，我甚至想说我再爬一次才够本。没想到之后就发生了惨况。隔天呢，我的双手直接报废，比阿段还惨。我的手臂连抬都抬不起来，一用力就会不停的抽筋，更不要想说还要去上班了。
好惨，
后面也很好笑。他最后当天就只能跟公司请病假，在家里休养。然后呢，因为他手实在是抬不起来，没有办法拿筷子吃饭，所以让他妈妈喂他吃饭。
夸张，
真的是有够丢脸。跑到中医敷药，敷好敷满，离护理师看了都想说你到底是遭遇了什么。所以听说阿段连薯条都拉不出来，我实在是感同身受啊。祝阿段跟很烦能顺利坚持下去，连我的份一起努力吧，因为我后来就再也没有去攀岩过了。他就是一次攀到爆，然后吓到啦。
对对对
对啊，
他刚好提到就是要赚回本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
我们遇到一样的状况。
你有这个想法吗？
就是我们先没有买设备嘛。所以我们啊第二次去的时候，我们就是租设备，就租那个要爬高用那个吊带扣环啊，跟那个粉带啊，
是
要加上鞋子，要250块，
那还好啊，
就是 就是这就是一笔钱，那这个东西是专门用来爬那个攀岩的，就是爬高的、
哦、
对，啊像尤伟凡他怕高嘛，所以他这次去他就
我只有租鞋子，
哦，也是爬低的，
对，他只想要报时而已
，OK OK，
所以他就是只有租鞋子，这样他就只要100块，
对，
啊我们要250，就比方说你要爬那个高的，
对，
你要多花150，
哦，
大概就是这个逻辑，
了解。
他们去外面排爬之后呢，嗯、就大家都其实都在报时，
对，
哎，报一报之后就是其实也有点累了，对，但那时候我就想。不行，
你多花了150块，
我多花了150块，
就是为了那个
金牛座的性格在作祟，
跑出来
我，我一定得要穿那个去爬那个高的，
至少得攀一次吧，
对吧？
一定
要爬那个高的才行嘛，对不对？
不然你就租鞋子就好了、啊。
对，所以那个下半场大家都还在报时的时候，
嗯，
我就在节省我的体力，
哎，
然后我就是看
在旁边看，
看着他们玩，对我就是节省体力，我就跟富二代 B 说，就是我要把我体力留下来，
等下去攀岩，
对我要把我那个150块花的淋漓尽致
，OK OK，
这样。然后之后呢，我们大家回到那个攀岩的地方，我就穿设备穿一穿，
对，
就用那个自动垂降，它有一个自动安全的装置，
哎哎，
我就开始爬那个高的岩壁，
是，
那岩壁大概有个10公尺吧，
嗯哼，
然后因为我前面啊爬那个 boss 3公尺高，已经爬得有点累，所以我就爬那个10公尺，啪啪啪啪爬到一半，
嗯，
大概5公尺左右的时候，
嗯，
我就提不支啊，我就松手，我就掉下来，
哇，
就垂下来，
哇。那你150块只用了75块，
对，我觉得还没把
这样子算，
还没有用尽。
他一定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说这样子还是有点亏。
对，
我想说不行，我
没有登顶，
不能登顶，我要再爬一次。
哎哎哎，
对，我就在那边伸展一下之后，我再爬一次。
哎、
欸，这一次啊，我大概到2.5公尺的地方，我就掉下来，
掉下来
比那个 boss 还要矮。
哇，
你知道吗？就是我旁边有那个 boss 矮矮3公尺想，想跟他一起爬，他还没爬到顶，我就掉下来，
亏、大发了。
对，我掉下来之后就，
哇。
好丢脸、
欸！
嗯
，OK，
巨亏无比。果然是要买设备，
自己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对对对
，OK OK。然后再来是上个礼拜的翠翠小学堂，其实大家就是有好像有真的就是在想说要怎么样不用代数。对，我觉得发现了很多思考的方式，也蛮可爱的。我先重复一下上个礼拜的题目、喔：南英国小呢，他们将6年级的小学生排成10星正方形，
对，
有19个人没有排进去。如果长宽我们各增加一列之后，则会不够2个人来排。请问6年级学生一共有几个人呢？
嗯，
哦，这个呢，我看到底下一个解法，他还是没有列 x y 的。他就说，先各增加一列不够2人，就表示当你增加一列的时候，总共要增加的人数是21人嘛。就是原本19个多出来的，再扣2的那2个人要加回去嘛？
对对对，
就是21个人，增加21个人呢，就表示长宽，如果你算长宽加起来，
嗯，
那一列中间重叠到一个人，
对啊，
对，那个人要
20个人，
没错，对吧？加回去就是20个嘛，
对，
那20个除以2，所以是原本是10个人，
对
啊，其实是稍微用一个推来推去、移来移去的思考逻辑就可以了，这是其中一个解法，就是原本的人呢是10×10。然后是100人，再加上没有排进去的19个人，所以是119个人。
嗯，
好，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解法。我看到另外一个解法，我虽然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小学生的课纲里面，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他说，临近数的平方其实是有规律的哦。这个人叫做 CHUPIKA3421。他说，临近数的平方是有规律的哦。
好、好，
就是2的平方和3的平方，二的平方就是4嘛。三平方是9嘛，
对，
他们的相差会是2+3=5，
对，
以此类推，3的平方跟4的平方相差会3+4=7，
哎，对，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有题目可以知说，这2个平方数相差会是19+2，就是差的那21个人。
有翻译听懂吗？
这个要用到国中的平方差公式
啊，平
A 平方减 B 平方等于 A+B×A+B，
难怪我听不懂。
嗯，
那既然是相邻数嘛，所以 A+B 一定是一嘛，
哎，
所以一定是相加乘相减嘛。
哦，所以
没有这么复杂啦。
对，他就说，所以这2个数就是10跟11，因为10+11会等于21，
但是还是超出国小范围。
哦，是哦，我还想说有这个奇妙规律，好有趣哦。
哦，
只有我会因为这些事情感到有趣吗？
没关系，至少有2%的人会听得懂。
okay, okay,
啊，这段不算长，所以应该可以接受。
快速把它跳过。OK，
对，应该可以留下来，不用剪。
哎。好，最后呢是这个礼拜的翠翠数学小学堂啊，有一个3位数480圈，
哎，
就是你不知道个位数是
480几的意思、啊，
哎，480几啊。他说用45路取到10位数的时候呢，这个数再乘以3，得到的答案会比原本没有45路的这个数字乘以3多12。请问这个3位数是多少？
多12。
嗯，
四。
嗯，
然后45路。
嗯，
五就会入了嘛？
对，
四还不会入。
对，这题其实很简单，
真假的？
这逻辑绕一下就会了。
哎、欸，
对，
我现在是有点乱了。
好，那这礼拜就是这样哦。我重新再讲一次哦，快速讲一次。有一个三位数是480几，用四舍五入取到十位数，再乘以三的答案呢，会比原本没有四舍五入乘以三多12。那这三位数是多少呢？好，那今天就到这边打，拜拜，
拜拜，
好梦，好梦，好梦。